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又来日又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哈。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有多少人出门之前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人有没有啊。啊，今天有没有你出门的时候你说我现在去敬拜神了，但我不知道去哪。特别是可能你有别人带着你来的，或者一家人来的哈，可能有一个知道，其他人可能不一定知道。啊，这个也是有意思哈，因为当然我们这是一次性的这个主日崇拜，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当然对亚伯兰来说，他一生里面特别是在人生的一个起点里面，在信心的起点里面，他确实是他起行的时候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就按照神所启示他的那个地方凭着信心往前走。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希伯来书呢它是大纲，今天我们要忍人去思想一下，我们说希伯来书大纲的第一大部分至高的启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整本圣经的中心，当然它也是整本圣经的启示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了在说明这一点里边 A 点是基督超越先知，这个对希伯来人来说特别的能够明白先知的地位，先知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的那个影响力是相当大的，但是基督他超越先知，这个要很清楚。第二，基督超越天使，这个对古老的犹太教的信仰，对基督教的信仰，对很多甚至包括一些西方的一些宗教里面，他们对天使的认知是比较跟比东方人来说可能更坚贞切一点。但是说基督他超越天使，这也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啊，基督好，紧接带来两个警告。警告一是忽略救恩即随流失去的危险，在爱赞一到四节里边警告我们忽略救恩所带来的危机。然后紧接着喘一口气再讲三个方面，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的尊荣，成为一个大祭司，是基督为人类活的凯旋大圣。基督不但死了埋葬了，他复活升天了，神给他至高的尊荣，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了一切的撒旦的势力，阴间死亡。那基督当然最后来到第一大点里面说基督超越摩西，这个对以色列来说很真切的明白。很多的希伯来人是把摩西的地位我们这看得相当高，对不对？特别是摩西五经确实在圣经里面的新约正典里面很伟大的篇章，所以把摩西看得太高。那带来第二个警告的两个部分，一个不幸的危险。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希伯来的传统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是不幸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一个看到还有那什么第二部分是当畏惧，当然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适当的确实的提醒，当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说这样的警告是保证他们的救恩，对不信主的来说是淘汰他们自以为得救的这个身份，也就是犹太人的身份。这个是也就在这里说淘汰假信的坚固真信的，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紧接着第二部分是至高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基督是尊荣的大祭司，这是两部分，他体恤人，这首先他卑微自己。我们说先知是在神面前，是在人面前代表神，祭司是在神面前代表什么人，是怎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祭司的责任。先知的责任是把神的话语传达下来，他代表神的出口，这是先知的职分。祭司的职分是把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在罪恶里的黑暗的人怎么带到光明之处，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大祭司的责任。所以基督他是尊重大祭司，他体恤我们，明白吗？如果他不体恤我们呢，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会被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其实在教会里我很怕什么呢，无论一些宗派也好，还是个人神学家也好，还是牧师也好，不要高高在上，好像跟普通的信徒脱节，好像的生命开始，其实表面上他还是牧师或者神学家，但他生命跟他 那些相处的弟兄姐妹已经不是相濡以沫了。所以我们这个大人他首先体恤人的基础上，当然他也具备真基督的资格，他首先卑微自己，这是基督基道成肉身的意义，是带来警告三个部分，对不成熟者的劝诫与教导。我们要不断的长大成熟啊，当畏惧免得离奇道理，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不再懊悔死刑，但我们要常常懊悔我们的罪行。我们要明白要离奇提防离奇偏离正道，我们要归正，就是一生就是要不断的归正。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带来 F 点，基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基督打开了那个圣殿的幔子，人罪人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不再透过所谓的摩西，不再透过所谓的天主教的那个神父，而是罪人可以透过我们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直接来到圣洁尊贵的天父面前。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好，这就是完美的大祭司，他是带来全备的救恩。我们也看完了，然后来到第三部分，至高的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对吧，基督是被高举的大祭司，对，然后讲到了基督的执事方面，他是更美之约的执事，他也是更大更全备的圣所的执事，最后他是一个新约的执事与中保。这个是在执事类的工作里边我们看到的，基督是全美赎罪祭的执事与中保。这个是讲到基督的，我们执事就是什么，是做仆人，执事这个原文字根就是仆人的意思啊。不止他说了什么，他是谁，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对吧。我们说第一大点是他是谁，这个很重要，他是启示的中心，是神来的耶稣基督。他的职分是什么，大祭司的职分。他还是什么，他是至高神的执事，执事他是来做仆人的，来服侍他所要拯救的儿女。好，我们既然他一直在讲什么，第四大部分，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是我们叫又新又活的信心啊，然后活的又新又活之路。然后呢，我们也来到警告四，叛离道叛教的危险。当然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一点，对信心的描写啊，我们已经上次讲完了第一点，今天我们会讲挪亚的信心，也讲完之后讲的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第一部分，一直到 F 点 G 点 H 点，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做一个小结。小结之后呢，然后紧接着我们会讲什么呢，会讲到那个 I 点，是下一次我们讲的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第二部分。所以我们要控制着讲哈，控制着讲，不是把亚伯拉罕一生全部讲完。那我们然后讲到后面就是这一系列的信心伟人，我们会一点一点的讲，来讲到这信心的伟人。当然最后来到很有忍耐的至高榜样，就是来到的第五大点，就耶稣基督开始给我们做一个生命的彰显，我们用生命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和样式，这是第五点。最后一点，基督徒超群的至高标记，哎，看到没有，希伯来书很有意思，最后讲到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彰显，见证耶稣基督伟大的救赎，这个是自然而然的，当我们的生命扎根了，基督徒就当有至高的品行的标记，有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不是一个空洞的说教，也不是一个宗教的理念，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彰显，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成就，然后生命在信徒身上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来见证上帝耶稣基督他完美的救恩，也见证上帝在永恒里的那个谕旨，透过圣徒的生命把它见证比彰显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上次讲了最新的描写，这个经文一定要背出来哈。等一下我要不断的给你看，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就是经文，下次你要条件反射似的，等我讲完整个十一章之后，下次我问你信是什么，你做梦都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当然今天我会反复的，这段时间我会反复的让你背这段经文哈，每次我讲完就用这段经文来结束，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要慢慢的分解。那也讲完了，就是好，信心的见证，就是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 证据，是吧？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有堕落，他们也有被救赎，也悔改，所以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人类的末了，一直在信上做了美好的，做美好的见证。好，那我们要信心的基本信念是，这是所有基督徒的一个起点，如果这点没有，你是不可能信主的。所以在中国跟无神论人传福音，必须跟他先讲这个，到底有没有神，有哪一位是什么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的焦点哈。到底有没有神，以及有的话哪一位是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要所强调的。所以说是诸事是借着神之话造成的，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人之物造出来的。所以看到没有，最近我正在跟一般年轻人哈，初高中的某些阶段正在学习创世纪第一到十一章。上次这个礼拜我们学了第一讲创世纪第一章，他们正在做第一章的作业，我给他们第一章布置了一些作业，就开始相信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如果没有这个信靠，你所有的信仰读圣经就是觉得起初神创造天地，哈哈，西方神话开始，就像你看西游记东方神话开始，你看圣经永远都是西方神话故事。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诸事是上帝的话语所造成的，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后造出来的，那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阿们，就开始每一次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阿们，神说要有空气，阿们。所以你就开始对神的每一句话充满着敬畏，充满着信靠，充满着与其说这个世界上那些理论跟圣经是矛盾的，与其说人都是虚幻的，神是真实的，神的话语是阿们的，人的话语都是虚空的，都会过去的。这就是用真理来检验一切的标准，真理是检验一切的标准，一定要记得。好，我们要看到什么？信心的属灵力量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的立证，他说代表了一种什么？因着称是吧？得着因信称义的见证，也得着因信称义的复活。这个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信仰。我们说，这是亚伯哈，亚伯的信是什么？是他死了人就说话，他有称义的见证，他的祭物被成全了。然后他死了还能说话，这就是因信称义的见证，也叫因信称义的复活。这是一种复活，就是在世的时候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见死的那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说你我如果活的时候基督还没有再来，那我们要有一天面对肉身的什么死亡。亚伯是这样的信徒的代表。那亚伯还有第二个信徒代表是谁呢？能够明白以诺的代表。以诺是什么样的代表？是因着得着因信称义不见死的复活。诶，他是被提的，被提他还是我们上次大家知道按照定命人人都一死，以诺也是死了一次，不过是不见死的那个死。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活着的圣徒跟他一样经历不见死的复活，就我们的身体霎时改变，按照定命人人都一死，没有一个例外。因为犯了罪之后，我们是被判为有罪的人，都要面对肉身死亡一次。只不过有些基督徒是看见死，被埋在坟墓里，但是有一些人是什么呢？不见死的复活，就是以诺所代表，以诺跟以利亚，以诺跟以利亚所代表的不见死的复活。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是应承以门神喜悦的明证，与神同行300年。这个是啊，我们知道以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见证哈，他与神同行300年，就是他的在地上的一个明证，是真实的。虽然我没有回顾，所以我每次我讲到之前，我想想，喂，我回到天堂了，跟以诺见见面聊聊天，你就可以了解一下，当时以诺是怎么与神同行什么？我跟以诺会在花园里聊聊天，还是坐在一个，我记得我每次想到有个一个作家哈。马上又要来广州跟我见个面的上海的一个作家， 当然他几年前信主了，以前不信主。我跟他另外一个同学，复旦大学的一个同学，一个姐妹，在广州的一个姐妹，一起跟他传福音。哎，感谢他信主了。他一部长篇小说正写一半，后来就见我们的阿夏岛，坐在那边喝着咖啡聊了几个小时，把他的长篇小说的前部分跟我讲了，然后我给他后半部分那些思维，他就回去就改写了，后来就在3年前在出版了那部长篇小说，他就开始改变了。他说这个前部分写的有点当然也不全改，但是有点点确实有点污秽不堪，但是怎么用后半部分来把它洗干净，让基督的宝血洗干净，他就把后半部分的思路整个改变了。那感谢主，昨天正跟我消息说，他牧师，我3月份会再来广州一次，希望再跟你见面。我说，哎，又有什么大部头出版了吗？我说，我们再去聊一聊。那感谢主什么概念呢？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呢？就想到了，如果我跟他这样的一个坐在爱沙岛的那个江边那里去喝一点咖啡，但我不喝咖啡，喝茶也没关系，喝点饮料也可以，那个不重要，重要什么？大家一起谈论上帝的作为。那我想一想，我就想想，哇，有一天我跟以诺在一起哈，不是地上那个英文名的以诺的孩子哈，而是真实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天堂跟以诺见见面，真的可以欣赏一下他在地上圣经没有讲的那么多，真的没有讲的那么详细。我们可以在天堂里边跟以诺聊一聊，那时候意义多大呢？我不知道，也许那个时候已经没意义了。但现在我想说，是按照我有限的人说，以诺你与神同行30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以诺说，跟你差不多。其实跟每个圣徒差不多，也有软弱，但是他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基督的灵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很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信心的属灵赏赐是什么？是啊，因信得蒙神的喜悦。当然信心的必要内涵是什么？是必须信有神，这个是我们重要的。所以在中国你一定要记得，跟那些无神的人传福音，一定要首先告诉他有神，而且是独一的神，那就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位创造主耶稣基督，不是其他的神。而且不但也信神，而且信神要赏赐的殷勤寻求他的人，这是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他用了挪亚的例证，挪亚的信是门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然后呢，挪亚信心的赏赐是什么？3个，他全家得救，因此定了世代的罪。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是见证上帝的永恒的旨意，也定了那些拒绝福音的人罪，也拯救了什么他要拯救的灵魂，自己也承认了从信而来的义，既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既能救你自己也救你家里的人。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全家得救，自己定了那世代的罪，却承认从神信而来的义。这是挪亚的信心，这是伟大的一个篇章啊！我们灵性长老一直在讲创世纪哈，亚伯拉罕的那个也在讲的更，因为在创世纪里面那些实际的历史的事实，来见证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这些美好的内容，跟真的是遥相呼应。不过希伯来书是做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性的总结。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只看人生的他的亚伯拉罕一生的前半部分，第一部分，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信它是代表着顺服和满怀盼望，这两个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最大的内涵。他怎么顺服的？他怎么满怀盼望的？这就是我们要分解的。今天只分享两部分，当然亚伯拉罕还有更伟大的信心是在后面，在下一部分。在林心长老也是刚讲过的关于献以撒的问题哈，那个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信心的彰显。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在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呢，亚伯拉罕凭信心顺什么？顺服跟从，这个是什么？这就说的具体什么？就蒙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和父家，往神所应许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这个你就跟我刚刚聚会之前呢，讲到之前给你们的问候的一句话是点题了哈。我说今天你们聚会出门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有多少，对吧？很多老人家可能跟着儿子、跟着女儿走吧。管他去哪里，反正今天去往神的殿去，就欢喜什么快乐是吧？往哪去我也不知道，反正去南普岛，南普岛那里还不一定呢，海珠区也不知道啊，反正呢，不知道往哪去。张华弟兄住在这里，他本来是在成都哈，他前天跟我说，哎，张老师我在广州了，来出办事，我礼拜天能聚会见到你，结果昨天也没跟我联系， 啊，那不都到了十二点多了，我说不联系也得发一个地址给他，我就发一个链接给他，我说明天在这里，不说什么二楼，不说也没理他，他也没理我。过来后今天早上他问我几点，我十点结束，所以来了，来了。所以呢，感谢主，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欢喜快乐，就是什么原因？就是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和父家，他是很清楚，神引导我，神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好，我们下面第二句它是重要的，也是他说完全凭信心遵命往不知道的地方去。哇，这个厉害了！你说最起码我要知道我的，可能看，我去一个地方的计划。国内的计划可能我要做什么，做最好要提前一个月来做计划。如果去国外的话可能要什么，确实要两三个月前就要做计划，开始做计划。谁知道每一站大概的那个站当然可以做出来，要接受谁的调整。那亚伯拉罕呢，就是他说他，你看他因着信，你看到没有，门到时候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喂，这个很多弟兄姐妹在中国人会觉得，哎呦，你在广州一定买房子了，我说没有房子。哎呀，这个不行啊！以前我大哥在广州的时候总是劝我说，这个弟弟啊，你怎么样都要买个房子吧，你没有房子，随着年龄增长你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这个中国人，你在一个地方不信主的时候，你混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所以一个是吧？你在奋斗了，积极点说，你奋斗了二十年、三十年，你在一个城市，竟然连套房子都没有，这个不行，一定要想办法。那所谓的不动产，在地上的，所以英文里面叫把房地产当做不动产哈，当然它也会动，但是亚伯兰其实说，这个信心跟我们的信心是一样的。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只知道神应许我，呼召我，我去走。走哪里？一步一步跟着神走。好，每次神把什么那个迦南地说这是我要去的地方，他也没有得到。他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三点啊，为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凭着信过客旅寄居的生活，这个很有趣啊。如果说是神，哎，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在那个迦南的地给你预备了什么不敢说美国那个 house, 那个单独那个房子，可能至少给你一个什么 apartment, 给你一个什么公寓也不错了，是吧？你们就不要要求独栋别墅啊，独栋房子那个要求太高。有时候真的要有意思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三字神学院毕业的，他不错，我带他做门徒训练有两年左右。他在神学院，在广州那个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偷偷的每个礼拜跟他一次见面。那时候在沙面，在梅林馆附近，还是在沙面堂附近。但是那个协和神学院也在沙面的时候，我每个礼拜跟他固定有一次见面，学习门徒训练的课程。后来毕业了，就分回他们老家那个三字教堂服侍。结果服侍之后一段时间，他跟我讲到很多痛苦，我就去看他。结果这家伙呢，竟然带着信徒做安利。哎，我说你这个传道人怎么会做这个呢？他说传道人也不行啊，收入低啊，生存不好。我带弟兄姐妹一起创业啊，一起过美好生活啊，哇，带着一起做安利。我说你这个传道人做的有点麻烦。然后呢，他跟我讲到三者里面那些问题，我当然有问题，因为他本身不是问题本身的问题，是背后有更多属灵的问题。我讲完之后，我以为他懂了。后来我就回广州，我说我等候你的，上帝给你带领。结果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哎呀，张老师啊，我想离开教堂了。很好，把我激动的一夜没睡觉。离开很好。他后来跟我说什么呢？只要你答应每个月给我5000块钱，我就离开。哦，对不起，突然把我一盆冷水浇下来了。我说对不起，我没有钱给你。如果答应给你每个月多少钱离开，谁都会离开的。那时候啊，那是20年前。那5000块钱不少哈，5000块钱不少。现在你回去5000块钱也不算多。那时候哇，你要保证给他一家，给他那时候他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5000块钱我就离开三字。我突然圣灵跟我告诉我，我不能答应，我没有钱给。 不是我答应给你钱你才离开桑梓，到底是因为什么缘故你离开桑梓？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分别为生的缘故，还是为了前途的问题？所以后来我真的说对不起，我没感动，只是你经济，如果上帝带领你离开你就离开，上帝没有带领你离开我不勉强你。结果从此跟我就不再有联系了，没什么联系了。他继续在，听说还一直在桑梓教堂一直做安安稳稳的所谓的现在的牧师。你看到没有，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是有时候是你要明白这个信心的本质是什么，是所见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你门生的呼召，对真理的领受和顺服，要离开一个地方是为了分别为圣，而不是因为个人的感情问题，也不是因为别人给你预备更好的前途，也不是因为给你别人给你更好的物质的一个祝福带动你离开。那个你要思考，我不敢说你一定是假的，但你要等一再省察一下，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那个错误的机构，为什么离开这个世界？亚伯拉罕要思想的，为什么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富家，我让他指示他的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是什么？是美国，是纽约，是 Washington DC， 是洛杉矶，还是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都不是我们真正的吸引我们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什么呢？他在所应许之地着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感谢主。神的仆人们，神的儿女们，你要明白，你在这地上，无论你，我并不是说你不可以买房子，不说你有房子很好，我当然为你祝福，非常好。你能够有稳定的居所，我一定为你高兴，为你祝福。你有生活的安静安稳，那是上帝的恩典，也没有问题。但你不可以满足这些东西，你不可以以此为你自己的那个在地上的一个稳定生存的一个空间而已。你要明白，那都是客旅和寄居而已。我们要明白，他在所居之地好像他异地居住帐篷，他从来没有觉得哇，这个地方是我，哎，确实上帝应许给我的迦南地是我的，终于成为我的。我经常讲我的老人家，一般中国人说，哎，你老家在哪？我是江苏人。是的。那你还有呢？我说我第二故乡在哪里呢？是在武汉。为什么？因为我在武汉信主的。但是就那个我比较重，所以每次回到武汉都有特别的一些感慨，在这里面经历人生很多的悲欢离合也好，爱恨情仇也好，在那里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我把它当作一个属灵的故乡。然而那个也不是理想的地方。后来我来到了什么？去了海南，后来被上帝管教，被上帝修理，逃离海南，来到广州，一待就是20多年。这也不是我的归宿，也不是说将来那你有一天去哪，去美国，美国更不是你的归宿。为什么？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虽然他来到了上帝给他应许之地，地上的那个迦南地，是对希伯来说是一个美好的牛奶之地，那是一个真的一个真的一个地方，当然那不是真正上帝要我们带到的那个终极的目标。等会我们要看，所以呢，他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其实他的对不对，我们说亚伯拉罕也好，后来他的什么儿子也好，他的孙子也好，都跟他一起效法他的信心，都明白迦南地不是他的永恒的归宿，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帐篷的阶段而已。我们要感谢主。那好了，亚伯拉罕所望之事的实底也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什么？这是关键，我又来了哈。亚伯拉罕所信，他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什么？他不仅相信神将所应许的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这是凭着信心承受了，这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包括我们为什么要为以色列祝福呢？对不对？ 为圣经里面不同的那个希伯来人，当然也为他们的苦难，我们读旧约真的跟以色列一同感恩，一同欢喜快乐，有时候跟以色列一同的痛苦撕裂我们的麻衣，经历以色列被掳被羞辱绝望的那个生命的经历，也跟他一起产生那种怜悯之心，一种痛苦悔改内在的深刻的反思，那是什么？因为他相信是真的神会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也相信透过约书亚，对不对，占领了迦南地的大部分的，其实亚伯拉罕也没有，对不对，到后来几百年之后连以撒雅各都没有承受，连约瑟都没有承受迦南地，对不对，在埃及地寄居。到了摩西，我这几天在灵修到了出埃及记，摩西也没有进入迦南地，因为美求的神所应许他的地方也没有得到，摩西能够进去，结果上帝满足他的心愿，让他在什么对面的那个山上看一下迦南地，心满意足拒绝回归上帝的怀抱。接着约书亚开始进入迦南地，占领了迦南地大部分的地区，然而约书亚到死也没有占领迦南地所有的地方，确实直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也没有得到迦南地所有的地方，无论他们经历过很多的绝望，很多的颠沛流离，被希特勒残杀，今天后来以色列1948年复国，他仍然没有占领整个的迦南地，这个很有意思。所以现在的巴勒斯坦，对不对，叙利亚的一些残残跟他们产生一些边境的纠纷，这个什么先以神为先所应许的迦南赐给他们后裔，但注意他更是盼望，这是关键，并等候所经营所建造的天上之城，这才是亚伯拉罕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是什么，他所盼望的什么，是永恒的天堂，上帝给他永恒的那个新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他是盼望的什么，所未见的将来，他在地上的信心也是未见的那个迦南美地，他也没有占领也没有得到，那存着盼望，当然他跟今天跟你我其实盼望的是同一个未见的知识，是所望之事，是未见之事，是什么，是将来基督再来真正把我们带领那个永远的天家，你没有这个提升，你前面的信心都是假的，我跟你讲，泡沫而已，虚空而已，基督教的宗教而已。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么容易受伤，那么容易去跟别人你争我斗，那么容易计较，都是因为你太看重你自己了，太看重你在地上的那个盼望了，太看重你在你肉身生命中的爱恨情仇，患得患失，否则你会无坚不摧。那是神帝让我们带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就把你提升了。所以这是亚伯兰每一次讲信心的这个，其实信心的那个焦点以及信心的那个终点是什么？你是盼望等候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天上之城，这才是基督在地上能够面对一切的那个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那个荣辱得失到底你放在哪里，这是关键，为什么，否则我们一定会计较的，我们一定会复制自己的私欲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人本身肉体是软弱的，你们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了，我们不小心只要稍微一松一口气，你就向世俗的方向去开始慢慢堕落，你不知道的，对你个人跟主的关系，对你家庭的带属灵带领，在工作上你怎么去更好的分别为圣，在教会里面怎么更好的热心服侍，你慢慢的就像那个，不要以为很多人就罗德是属是的基督徒吗，好像是仅仅得救基督徒好可怜，我跟你讲，你不要这样评价罗德，罗德的一生基本上是每个基督徒生命一生的写照，每次上帝给你选择属灵的方向， 很美好，你也知道很好，我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了，我还是喜欢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方向，我就先下手为强，选择了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方向，没有住进去，但是慢慢的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住进去，不但住进去，还想在里面什么做官，混个一官半职，就搞得最后上帝要拯救他。他跟两个未来的女婿讲话，两个女婿不信他，以为说是戏言，看到没有？很多时候说话不信实，导致两个女婿都不太相信他说的话是真的，把新娘也当作一个口号而已，把新娘当作一个什么跟一个摆设而已，所以别人也很难信。所以我们如果说了一套跟做了一套，别人怎么相信你的新娘？你自己都在骗自己，怎么能会让别人相信你所说的话呢？你说我们的地上是客旅，是寄居者，我们地上几十年都快过去了，属永恒的才是重要的。结果呢，你稍微跟弟兄姐妹发生一点点的纠纷，稍微发一点利益关系，你就在那里什么，就开始怨天尤人，还在那里瞒天过海的去欺骗，去你尔虞我诈的去征战。你觉得你是一个真的是把盼望放在永恒里的吗？这个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在亚伯兰来说，他亚伯兰他能够最大的他信的教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他所望什么之事？他所望基督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天家，地上的东西都会过去。对，上帝给每个基督在肉身里面可能不一样，有的人过得稍微好一点，有的人过得稍微贫穷一点，有的人过得稍微什么尊贵一点，有的人过得稍微很卑贱一点。但是如果你实在心生有指望，比不信的人还可怜，就是这样的。基督徒你要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你又不能跟不信的人去完全不顾一切的去追求世界，那你又留恋世界，贪恋世界，你会过得比很多人还惨。心怀爱意的人在什么上没有定见，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呢，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个天上之城，天上的耶路撒冷，信望爱，信没有问题，信心是在盼望里面所生发出那个爱，否则你的爱都是虚假的，要被打折扣的。虽然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自己的贪念会把神的爱给有时候被模糊了，使得那个不伦不类的爱就出来了，要么就是我对着别人有恩的那个爱，要么就是别人伤害我的爱，那个爱你出不来的。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不信主的爱可爱的人，基督徒也能做到，爱那些爱你们的人，基督徒非基督徒也能做到。你借贷给那些什么能够还给你的人，外邦人也能借贷公司很多，对不对？无论高利贷还是利息低一点，银行的那个贷款稍微比高利贷低一点，他也会借给你的，因为你要偿还。但是基督徒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爱不可爱的人，借贷给那些不能偿还你的人，甚至爱你的仇敌。这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区别在这里。如果你不能有这个过关，我跟你讲，你怀疑你的信仰是对的，你会有软弱，会有一段时间冲突可以，但你一提到某个人就恨着你咬牙切齿的人，你就思考这个问题了。你明白基督的爱了吗？有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吗？所以这个就是，这是亚伯兰所盼望等候所经所见到的天上之城，这就是信心的一个焦点。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他所望什么？所望地上的迦南地吗？那我觉得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太软弱了，那个信心的层次太低了。你望什么？望在广州买一套2美平方的房子吗？你这个格局太低了。找一个几万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吗？再高一点，找个十几万年月薪的一个工资吗？你的格局还是低了。把我的孩子培养到在我考世界最好的大学，你的格局还是低。哎，我能够什么在某个领域成家成名，那格局还是低。 永远都是低的。以前中国人我经常说呢，哎呀，我们那没文化的福建人啊、广东人啊，偷渡到香港啊、国外什么，为了谋生嘛，为了赚钱嘛，中国人的工资太低嘛。知识分子说，我比他们高级，我去移民海外的目标什么呢？是为了我的精神得到解放，可以更大的自由，发挥我的才干，终于能够科研有出成果了，是吧？中国人没有一个人得到，有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那个文学的可以，科学的还没有得到，诺贝尔奖。那个什么，那个98岁娶了28岁那个叫什么？啊？严振宁对吧？但他不是在国内出名的，他是在美国，在国外研究出来一个物理学的什么一个诺贝尔奖，对不对？啊，那他说那个呢，我最知识分子，我高级知识分子，我移民海外的，我的第一动机是什么呢？是为了精神解放，将来能够得到这个，把我的才干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已。50步笑100步而已。但这里我不是评价要移民的人啊，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什么呢？你每做任何一件事情，你要审查你的动机。你动机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到底是盼望什么？你的信心所在在哪里？你做一件事情，你到底你要达到什么那个目标？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思考的问题。我跟你讲哈，所以每次我踏上美国那个领土的时候，我为美国人感恩，我跟美国人什么感恩？为美国那些基督徒感恩，为美国那些将要还要信主的人那些人感恩，但是为美国那些罪恶之人呢？我跟你讲，今天我灵修的时候，摩西怎么祷告的？啊，那个大卫的祷告是什么？神啊，求你就什么，让那些人什么去继续的背逆你的人走向灭亡吧，上帝的公义的审判要临到那些作恶的人，那些骄傲的人。所以我常常说，我为你们美国这些基督徒来感恩，但我确实不是羡慕我要来美国去生活的那个追求。我说我们的孩子如果不到美国来读基督教大学，不是羡慕美国，不是因着美国来的，我们是因着美国里面那个上帝之城来的。因为美国那边还有一些基督化的教育，还有一些基督教的高等教育的大学，所以我们的孩子来是因为有这些上帝的国度，来到这里来受到造就而已，也是客旅和寄居者。无论你后来留在美国拿绿卡拿护照，还是在很快学成回国，在哪里你要明白，你是客旅和寄居者。你所有的追求，基督徒追求在哪里？是天上的那个永恒之城。好，我们来看看下面，很快的看看撒拉。那撒拉的信心是相信不可能的事。喂，神先跟亚伯拉罕说，喂，你明年你的妻子要怀孕，但是神说你的后裔要牵着星海边杀那么多。亚伯拉说我哪有孩子啊，对不对？我都不能生孩子，我们都没孩子，谁啊？生在我家的老仆人送我的那个后代吧。神说 No， 不算，从你生的。哦，那从我生的，回家跟撒拉一说，从我生的才能成为我的后裔。他说是吗？那老仆人不算。撒拉也在为他丈夫祷告，也在凭着信心一定要跟我丈夫生子立后，但是没有怎么办呢？啊，从我丈夫生的才能算我的后裔，从我算他的后裔，这怎么办呢？谁知道在那祷告，夏甲一来，他一看夏甲，哎，突然来了，有个主意来了，从我丈夫生的我不能生，让夏甲跟我丈夫生不就可以了吗？真的牺牲自己的爱情，让他的侍女夏甲跟他的丈夫同房，就果真不假怀孕了，生了一个几十玛利，从此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根刺，这根刺很厉害，刺到现在。从几十玛利生下来，对不对？这根刺现在把欧洲刺得很痛苦，现在美国也差不多了。伊斯兰教叫绿化欧洲，绿化美洲，现在什么？有人说绿化中国，绿化懂了吗？就是伊斯兰教要占领世界上所有的他能占领的地方，他生养众多，所以我鼓励基督徒多生几个孩子，超过他们不容易啊！很多基督徒也不愿生孩子哈，要超过他们， 当然不是靠人数，我们知道基督徒永远是少数哈，我们不是靠人数去战胜伊斯兰教的，是靠耶稣基督，靠耶稣基督。当你独生孩子，我一定高兴的，为你祝福。马上我跟徒弟兄下个礼拜赶快要去一个姊妹家，生第四个孩子家，我们还去过没去，我赶快安排徒弟兄，我们教会的姐妹必须要去，赶快跟他的那个新生儿祝福。我觉得不去祝福的话，我觉得有点亏欠，要赶快去。哎，独生一个孩子，好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一定有意义的，一定有意义的。感谢主啊！相信不可能的事，什么事？撒拉相信人看为不可能的，神仍然会成就，知道吗？我今天仔细认真看了的话，神跟亚伯拉罕说：“你100岁要怀孕，你要生孩子，你妻子要生孩子。亚”用了个什么词呢？亚伯拉罕就喜笑，他不是嬉笑，嬉笑这是对没有生命的人哈，他喜，亚伯拉罕喜，心里喜笑，喜亚伯拉罕是好、哦，很好玩，哇！我到100岁，我妻子90岁还能怀孕，他是。好像有点点信心的这个疑惑而已，他还是有信心的，他是喜笑，懂了吗？这个词不能乱用哈，他不是戏笑，戏笑就不信，知道吗？要不然喜笑，哦，这个还是可以吗？但是还信。好了，在撒拉这里呢，你知道吗？神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在里面什么用什么词？暗笑，撒拉暗笑，他也不是不信哈，也不是戏笑哈，他也不是喜笑哈。她比她丈夫信心稍微弱一点点，暗笑，呵呵，真的吗？她自己不敢相信，暗笑什么概念？就是是她的盼望，是她的信心所在，但她不敢相信，知道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真的吗？上帝说的一定是真的，但是我又觉得从人的理性，从人的这个能力来说。从医生的角度讲，哎，又不对啊，这个，因为呀，圣经说撒拉已经什么月经断绝了，不是很多姐妹说，我们最近有些姐妹说都更年期了，还能怀孕吗？她比更年期还厉害，过了更年期了，知道吗？不能怀孕了，所以这种撒拉是什么？看为不可能的事，神仍然会成就。他首先相信，既然神说了，一定会成就。不过我心里有点暗笑，有点哟，这个好，他不是不相信，他也不是笑话神跟使者跟他说的话，他觉得，哎，神说的还是有道理。但是，可能吗？哈哈，也好玩。反过来讲，我真的怀孕了，太好了，老太太怀孕真不错啊。老公100岁，自己90岁，生个儿子出来，太好玩了。我记得我生老三的时候，41岁，我看看68年，这个11年哦，应该43岁，43生了老三。结果呢，很多都是妈妈爷爷奶奶带孩子，白天在那个公园玩嘛。那我有天我带我的那个张木一去公园玩，人家那些爷爷奶奶。不好意思，又不能乱说，你是爸爸还是爷爷啊？啊，我有那么老吗？他们看我这个，说你是爸爸还是爷爷呢？我说我是爸爸。哦，幸亏没说错，幸亏没有叫你爷爷哈。可能40多岁生个孩子，还算可以哈，还不老哈。可能到了，这个可能现在年龄，可能50多岁生的孩子也不容易。但是我舅舅到50岁生了3个孩子，一个比一个聪明。一个比一个聪明，那当然了，我还遇到什么呢？说60岁、70岁生有没有生孩子的？好像我没遇到。如果你遇到了，你就好好跟他传福音吧。啊，感谢主啊！所以呢，亚伯兰，所以他现在用神什么说？撒拉就暗笑，神说你笑了，撒拉说我没笑，神说你实在笑了，那笑就笑了，那是的，啥你都知道了。但是我们看吧。我们看吧，所以呢，他相信人看为不可能的，神忍容。你看，这撒拉一个信心的一个软弱，到一个坚信的一个过程，让撒拉是绝对相信的。圣经这样说了，不然你要看那个创世纪以后，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他不信？不是不信，他是信心的一个软弱跟一个成长的过程。好，然后呢，什么呢？我们来看哈，哎，然后呢，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他还能怀孕，哎，这是真的，这是跟真的。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要快一点了哈。所以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呢？所以就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啊，那以那他应许他的是可信的，看到没有？我们会失信，神永远不会失信。人说，如果你把人的话跟神的话放在一起，神的话跟人的话对立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宁愿相信人是虚幻的，神是可信的，懂了吗？超越你的理性，超越你的科学知识，超越你的一些常规的情感的需要，超越你现在内心的那个需求，可能跟你的矛盾冲突之后，你要相信神是说的是真的，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因为应许他这是可信的，撒拉是信的，所以他暗笑而已。我今天特别这几天特别因为这个事情，我有研究那几个，我以为撒拉就叫喜笑，亚伯拉罕喜笑，亚伯拉罕撒拉是暗笑，暗笑就被神这个使者说你刚刚笑了，说我没有笑，说你真实在是笑了。亚撒拉说好吧，那就看你的作为了，我是不行的了，没错，待神凡事都能，撒拉就顺服了。后来果真不假，当他们生了孩子之后呢，就用了一个圣经用了什么词呢？亚伯拉罕喜笑，又是用喜笑，喜事来临又笑了，那真的是感谢主，是吧？最后亚伯拉罕是喜笑了，撒拉也喜笑了，为着他得到了一个以撒而喜笑，感谢主。所以从一个发生已死的就生出子孙，用天的心那么样多众多，还能杀念无数，这就是信心。你觉得这个信心真的是希伯来人有那么多后代爱信心而已吗？我跟你讲，你到亚伯拉罕将来，你到天堂跟亚伯拉罕见面，你要把他理解成希伯来人的后代而已，亚伯拉罕说你太肤浅了，明白吗？不是希伯来人，因为很多希伯来人，因为今天我的灵修现在新约正好又灵修到罗马书的九到十一章，肉身的犹太人不都是犹太人，知道吗？肉身的希伯来人不是都是神的子民，为我们拣选呢，们应许的才是神的子民，对不对？所以这里的天的心海边上那么多，真的以色列有天的心海边上那么多吗？不可能，这是超越的，这是什么属灵的后代，懂了吗？相信神要透过弥赛亚他的那位后裔，要拯救各族各民各方的他的儿女。所以什么？所以我们说亚当是众生之父，夏娃是众生之母，亚伯拉罕是什么？多国之父，撒拉是什么？多国之母。如果亚当是人类的最早的祖先，挪亚是新人类的祖先，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那代人被灭掉了，挪亚一家八口再生出新人类，那是新人类，不只是肉身的新人类，是属灵的新人类的延续。那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他的后裔不只是什么肉身的希伯来人的后代，这个都会过去的，他也很多人在地狱里的，懂了吗？他这里什么是如同天上的星海面的沙那样无数的肉身的后裔，当然是有在里面，更是指属灵的后裔，这个是神的恩典。好，那我们最后呢，他来到了什么先祖的信心门，做一个当然做一个缓口气，但亚伯兰太厉害了，所以他讲的时候，这个作者先说从先祖做一个总结也好，也做一个什么，他说做客旅寄居者并盼望的所不见的，所以呢先祖们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对不对？这都是真的。亚伯拉罕是如此，亚当是如此，对不对？亚伯是如此，对不对？挪亚是如此啊，你前面所有的一直到亚伯拉罕之间所有的人类，你想看看那个创世纪第六章第五章那个家谱哈，就是那个挪亚的那个家谱哈，也就是那个赛特以挪士那个家谱里面，都是存着信心死的。甚至摩西也凭着信心死的，他就得到地上的迦南地，那个信心也是凭着信心死的，他没有进入迦南地，他很渴望进迦南地，但上帝说你不要进去了，上帝的旨意就是到此为止了，你完成你的使命了，但是谁要带领？是约书亚，你的门徒约书亚要带领希伯来人进迦南地。约书亚也存着信心死了，他也没有得到整个迦南地，他是凭着信心分地，划分给十二个支派。后来其实以色列人最厉害就到大卫王朝时代，对不对？所罗门是那个扫罗王，大卫王时代，所罗门时代开始分别南北以色列，但后来又很快被掳了， 以色列没有真正的安稳过的，不是外患就是内忧，外患解决内忧来了，内忧解决了外患又来了，那独灾多难呢。中华民族跟他有的一比，但他超越不了犹太人的那个经历，所以这就是主的恩典哈。好，并没有说应许的，然后外面他们就远处万念欢喜迎接，看到没有，都是信，我就远处万念我欢喜迎接，也就是什么概念，他们就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就是亚伯拉罕、撒拉、亚以撒、雅各，所有的神的仆人们都是如此，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可怜的仆人，甚至你知道吗，那个为主殉道，什么原因，那么容易吗？谁愿意啊？我不愿意，说白了我不愿意那个痛苦，被人羞辱，被人折磨，被人鞭打，被人戴荆棘冠冕，很多神的仆人被火刑，被绞刑，甚至有的多马被什么，听说被 五马分尸，哇，这个厉害，把腿脚手头五匹马用绳子套住脖子，套住这个套住这个，就五匹啪一下都就把扯的人生就变成碎片，他这个舒服吗？这个过瘾吗？神的很多神的仆人为什么愿意忍受那个痛苦呢？因为他们远处万劫，我离开这个世界，我死得很惨。彼得竟然敢请求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你把我倒钉十字架，你试试看，耶稣的钉十字架已经很辛苦了，倒钉十字架的痛苦比那个正钉十字架的痛苦 要伤害，要痛苦到几倍还要厉害。倒钉十字架是血往下流的，你的鼻子、你的耳朵、你的都可以往下流的。倒钉十字架，你血哇要先从鼻孔要往上，再往下流的，不得了。那是享受吗？不是。他为什么愿意那样？因为他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永恒的天家，地上的痛苦都是暂时的。为主去付出他的人生的代价。他在基督里面得到最美好的奖赏，这些都会过去的，因为轻看地上一切的人世间的爱恨情仇都不足介意了，这就是人生。我们求主来带领。好，让我们这时候来的什么，哎呦这个不走了，那下一点，好，所以呢就从远欢喜又称自己是这客旅的，怎么呢，他就嘛，也就是什么表明什么，只有中国人呢，当然我们中国的这个一直不行了哈，出不来。所以呢中国人每说为什么到每逢佳节什么倍思亲哈，所以中国我们知道后来到开放之后，中国有一个春运的那个挑战，对吧，都是大家再怎么样都是回老家是吧，亲人团聚回到家乡，哇那个付的代价也很大哈。所以什么意思，他们这就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心里所盼望所羡慕的更美之家乡，他就说这样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就至少你可以回去一年回去一次，春运也不管了对吧，那个回乡思乡心切哈。好，他们就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哎，这个城伟大的点题了什么的。所以他们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心里所盼望所羡慕的更美的家乡，是神所应许的天上之城，这个很关键哈。其实他们那些人能够忍受很多的痛苦，成为一台戏被世人观看，任凭看我们是被可以被拒绝的，骄傲的人总认为自己最聪明，我可以利用很多人为我服务，可以把别人耍得团团转，可以瞒天过海的做些事情，但是上帝都在看着你，上帝在带领我们，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他会用爱的管教帮助你越来越诚实，越来越正确的面对你的人生，越来越愿意主来的付一点代价。 但是感谢主，你不是神的儿女，你会被淘汰掉。无论在奔走天国这条路上，真的永远假不了，假的永远真不了。你可以瞒天过海，你可以欺骗你身边的人，但你欺骗不了上帝，因为你这个盼望是真实的，你的生命的气质会表现出来的，没有办法。你说人没有办法抓到我，那上帝一定会定罪。如果基督徒是一个被判为有罪，你是上帝拣选的人，他会修理你，爱的管教，但是你到死都不悔改，那就看到了你的生命的结局。所以我们来看他们呢，但是他们是盼望，他们盼望的不是地上的，是一个永恒的家乡。好，我们来看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先祖们信心的赏赐是什么？我们准备拜饼了哈，我们就开始准备拜饼。然后我们说，他们以神为荣，神也以他们为荣。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你看，他们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哦，这个很重要哦。弟兄姐妹，哎，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什么意思？我们以神为荣，神以我们为荣。所以神说：“看，撒旦，你看看我的儿子约伯，他是一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怎么样？”撒旦说：“没有吧，你给他那么多的财富，把他财富拿掉，看他敬不敬畏你，去吧，做。”结果把约伯一天之间把所有的家产拿掉也就罢了，是个孩子同一天什么死了，你会怎么样？你还信神吗？你还感谢神吗？你可能是虚假的，你骗我的，可能你肉身说可能，但如果你在灵里边有这样的认知，可能是真的。约伯仍然不一口犯罪，说哎呀，当然了，这个身外之物都是过去的，你人是以皮代皮，以肉代肉，你把他的肉身带来痛苦，看他能不能会不会弃掉你。神说去做吧，神说你不要拿掉他的生命，只要你不要拿掉他的生命，你什么都可以做。结果约伯从脚掌的头顶神独穿，生不如死。约伯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去怨恨，怨天尤人，就连他的妻子都说你弃掉神死了吧。那时候约伯还说什么都没有生气，都没有计较他的妻子，没有说你死，你这个鱼王夫人，没有说的，说你说话怎么像鱼王夫人呢？还保持着妻子的温柔的责备、接纳的劝勉，而不是气急败坏。我经常干这种事，我对我妻子有时候没有那么温和的态度，稍微不顺心就容易把自己的那个内心不好的东西出来了。但是约伯在那时候在那个绝望里面，妻子也对他绝望的时候，他竟然说你说怎么像鱼王夫人啊，就是我老婆绝对不是鱼王夫人，但这句话说的确实有点像鱼王夫人，你悔改就好了，你还是我亲爱的老婆。责备里面都充满了接纳，就是上，因为上帝这样接纳他的，明白吗？他知道他是这样不配被上帝拯救的，他能够接纳任何他所面对的挑战，他无坚不摧，无往而不得胜。约伯当然后面会提到的哈，他以为荣，神以他们为荣。耶稣说：“天父，我荣耀你的名，你也荣耀我，而且嘛，你也荣耀你的子民。”所以说，神就说了，你看约伯称我为他们的神，一点我都不以为耻，太棒了。那是反过来呢，你整天犯罪跌倒，哎，他是基督徒啊，哇，他也跟我没什么两样哦。我跟你讲哈，我要开始挑战你了。上个礼拜我回来之后，很多弟兄们告诉我说不错，上一次教会聚会迟到的人只剩30%-40%了，以前迟到的人是60%-70%，现在呢10点钟聚会呢迟到人只剩20%-30%了。那我说感谢主，很有人就告诉我的好消息，我这个礼拜我要鼓励大家，欣赏大家一下，同时激励那个还20%-30%迟到的人。今天我到了灵性大脑特别看手表，看我有没有迟到， 当然我吃上五分钟也不对。为什么？因为我在这门口没有停棒，没办法停车，我又把车又开任意圈，又绕了一圈，又绕到里边去了。所以就提起最后53分到这个55分坐到座位上，林厅长看了一次手表，对我极大的激励。我说你跟等一下，我看看，哎，还好，9:55，还幸亏没有到10:01，求主怜悯。但是我跟你讲哈，上上礼拜我真的听到了，我不管是谁哈，确实有慕道的朋友来了之后呢，说什么呢？说你们教会的基督徒厉害啊，坐在我左右的两个男人，一个在睡觉，一个在搞手机，肯定不是看圣经的手机的，是在看别的东西。结果呢，那个看手机的人呢，后来呢，反正两个人呢就看累了就睡一觉，睡醒了又玩手机。那个呢，睡觉醒来看搞手机，搞完手机再睡一觉，就好，牧师祷告，聚会结束。哎呀，这个不好吧，弟兄姐妹，今天你要警醒哈，醒过来吧，千万不要听到是看手机哈。看手机为了查查那个经文可以哈，千万不要看跟手机跟讲到无关的内容哈。为什么？不信主的慕道朋友来到教会，就发现原来你们教会有这样的人都很也有啊。当然，他要看神不看人是对的，懂了吗？但是一个慕道友的话，你看他完全不看人也是假的，他有那么高的境界吗？你很属灵，他看我干嘛？看神就好了。那你讲到说睡觉，你再讲到看手机，不看你看谁？你要感到羞耻啊，你要感到亏欠啊。你下个礼拜天见到那慕道友的话，应该去跟他认罪啊，不应该吗？你应该亏欠你身边的每个弟兄姐妹啊，你亏欠那些在讲台上讲到的牧师啊，那我也亏欠你啊。是的，这个时候在那个瞬间，神不是以你为荣，知道吗？神也不会以你为耻，不会的，但神会修理你的。懒惰的人啊，睡醒吧；麻木的人啊，睡醒吧；迟钝的人啊，睡醒吧；甚至被罪阻隔的人啊，睡醒吧，悔改吧，醒过来吧，求主怜悯。基督徒要敢于上刀山下火海，你知道吗？不要不痛不痒的，不要不死不活的，跟你讲，错对就对，错就错嘛，有什么问题？不要含含糊糊的，不要蒙混过关的，没有必要，懂了吗？对，基督徒也会有软弱，会有失败，会有跌倒，我们都会有。如果说第一个软弱的、最容易失败的是我自己，但是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什么？以神为荣，神以他们为荣。哇，每次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就很感谢主了哦。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神为耻，我不以信耶稣为耻，我不以上帝给我的带领为耻，我以神为荣，神也以我为荣。所以感谢主，这句话特别好，这句话大家有没有注意？这句话我特别喜欢什么？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这句话你再去思考。第二，他们也必得着自己神已经给他们预备的那座城。不是可能哈，不是可能中彩哈，你信耶稣来不是买彩票哈，不是可能，万一也许我能够进天堂，也许我大部分进不了天堂，那我就精神寄托吧，至少这辈子过得有点修身养性啊，至少比在外面的教育俱乐部要好一点嘛。这不是你的信仰，你要相信上帝为你已经预备的那座城是100%的，而且你一定得到的，不是说将来可能性的，是上帝已经给你预备的是将来知识的实际，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未见之事。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最后结束，我们一起来哈，感谢赞美主的是什么？一起来读，预备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阿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一系列我最近讲这些所有的讲伟人，我每次都用这个经文来结束，让这个经文一直刺入你的心。一定要明白，虽然你跟这属灵伟人的经历不一定一样，但也有一样， 信心是一样的，但我们的经历会不一样。但你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你现在处在你不同的工作岗位，你不同的家庭背景，你不同的生命状态，你不同的经济情况，你不同的什么工作状况，你不同的什么生命状况，都没关系。但你要相信，神是赐给你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你呢，我呢，一样共同进入上帝的国度，一起享受上帝对我们那个应许和盼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接着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继续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谢谢你，我们来到神你的圣殿，我们不以为耻，因为诗篇神的仆人所说的，当我说要往神的殿去，我就欢喜快乐。主啊，因为我们宁愿在神的殿宇看门，也不愿意在身在别处做住千日。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来到神的圣殿睡了一觉，我为什么在神的圣殿去看一些不该看的跟聚会没有关系的那些手机的信息，真的需要你来帮助我们。当然感谢主，我们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听主的道，神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帮助我们成就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旨意。你让我们去渴慕你的话语，被你的话语不但领受明白，还要被神的话语扎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听久了，太容易把它当作一个所谓的一个，或者连个优雅的音乐都不是，或者只是一个枯燥的讲论，这个教条的说教都没兴趣。但是主，求你怜悯我们，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来仰望这些信心伟人，也效法他们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是来自上帝你自己的，本于信是上帝你白白给了我们。但我们也看到这神的仆人的以至于信，他们在信心的道路上，他们来寻求你，来顺服你，来跟随你，甚至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在肉身里面的失望，在精神里面的一些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时候，甚至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更多的伤害和得罪，因为信主的缘故失去很多的地上的利害利益关系，得到很多所谓的我们所梦寐以求的一些地上的福乐，好像我们并没有得到的时候，或者我们得到一部分，那我们得到的会安于现状，不冷不热开始享受生活，没有得到的在那里怨天尤人，自哀自怜。我们没有办法生发出我们对基督的爱心，没有办法生发出在教会里的那个热心，没有激发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更好的带领我们的家庭，怎么更好的走分别为神的道路。谢谢你透过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跟随，透过撒拉的信心的顺服，主啊，是从一个家庭生出更多的儿女，子子孙孙，更是靠着他所那神所应许给他那位后裔来生出属灵的后代。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跟他的妻子撒拉是一个凭信心承受应许的人，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先祖们都是凭着信心来从远处望见，欢喜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能够得到你上帝的看顾和保守，恩待我们。也恩待我们其实在座的有很多的家庭也不容易，也是凭着信心往前走，甚至还有几个家庭有可能最近都要从外地搬到广州来，搬到这个南浦岛来，为了孩子的教育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我们当然希望更是因为教会的缘故来帮助这些家庭继续的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激励到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跟他们一起彼此搀扶，共走美好的天路。或许在地上我们会得到一些看得见的祝福， 或者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看得见的祝福，我们都知道主这些东西都会过去。魏欧恩，你跟我们说预备那个永恒的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必然会进去，你也必然会赐给我们。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来祝福这些有信心而跟随你的儿女们。我们也期待在天堂再见，跟这些属灵的前辈们再见，也盼望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将来都能在天堂再见。谢谢你，你帮助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是自以为信还没有真正信的那些宗教徒，也能够得到主的看顾和保守，真正的得到主从你来的信心来跟随你。让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成为刚强，让我们还有一些被这个私欲被罪恶所捆绑的被迷惑的弟兄姐妹能够早日被释放出来，让我们成熟的灵能够苏醒过来，让我们爱世界的心能够被扭转过来，好让在基督里边能够尽心尽心尽力爱我们的神，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在地上过一个客旅和寄居的生活，来过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让我们来日新的带领我们的家庭走分明为圣的道路，也日新的在教会里边参与服事，使得这个教会能够复兴过来。因为这个教会总是靠那个十几个人在那里做事，就靠十几个人在那里日新的服事，总是没有办法复兴的。希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苏醒，能够日新开展参与教会，所以我们复兴你自己的教会，真正我们看到是属灵的复兴，你自己来完成你自己的所要推动的这个伟大的救赎。谢谢你，那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你面前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信心的这个领受和跟随，让我们能够行察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生命。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